一场危机正在中国爆发，美国计划冻结中共资产，中共跨国犯罪集团渗透，威胁台湾和白流关系。曹兴诚痛批，翁晓玲同清大串谋反咬一口。巴伦大法传入印度偏远村庄学校。美中脱欧进一步升级，川普步步紧逼。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4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迹象显示，中共最终要低调承认人禽流感正在爆发，与此同时，美国就上一场疫情的追责正在快速展开。中共官方媒体上个星期报道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发通知，要求各地提前部署春季疫情防控工作，加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察和新冠多渠道监测。通知除了提到落雨外，还承认出现人禽流感，不过仍坚持讲疫情处于散发低发趋势。美国陆军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向大纪元表示，国务院联防联控办是遮遮掩掩的讲法，就是政府最终要承认有人禽流感的情况，他说是散发偶发，但是不告诉具体感染病例数、重症数及离世人数，亦不讲清楚全国哪些地方有病例，有没有风险较高的地方，这些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上海有人发帖披露，两个星期前的2月16号，他去了医院看急症，发现医院到诊台有一块牌，要求有下边四种情况要及时告知医护。其中第一项就是十日内禽类接触史。林晓旭讲，这度里边最核心的是有没有接触过禽类，讲明最担心的就是人禽流感问题。一位患者家属向大纪元披露，原来以为咳嗽发烧是普通感冒，但实际上是感染了 H5N1 禽流感，开始医院没有查出来，后来做了人工肺手术，病毒被上一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拆了出来，再通过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就算前后用了很多医疗费，但最终还是器官衰竭而丧生，人感染禽流感成为原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大威胁，中共仍在隐瞒真相，这个同他在新冠时期做法一样，但这个总会招来恶果。目前美国就新冠追责正在逐步展开。在2月25号播出的知名博客肖恩·瑞安秀 Sean Ryan Show 中，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讲到他对中共政府疫情期间囤积口罩的诉讼，提到密苏里州寻求250亿美元的赔偿。贝利预期案件将在30日内判决，这场诉讼是为了追究中共政府对世界释放新冠责任，他对胜诉和执行赔偿充满信心。他说，近期 CIA 解密文件确认实验室泄漏是最大可能来源，这个增加中共政府的罪责，亦加强密苏里的立场来执行250亿美元赔偿。我们拖住中方出庭，他们甚至没有现身。贝利说，中共肯定不会赔偿，但外国主权豁免法提供了执行判决的方法，我们会找到中共的资产，这些资产不是非要在密苏里州，我们可以和任何有兴趣的伙伴合作，冻结美国全境的中国资产。美国智库太平洋经济学日前表示，中共正利用跨国犯罪集团投资白流度假村及土地开发，进一步推动政治，企图动摇台湾和白流的邦交关系。白流总统韦树人去年成功连任后，重申台湾和白流邦交稳固， 此时中共亦不断对伯流施加言语威胁及政治利诱，仲禁止伯流参加去年在澳门举行的亚太旅行协会会议。中共媒体则声称，伯流是一个不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藉此减少中国游客赴伯流旅游，进一步对伯流经济施加压力。另外，中共仲开始以商业投资等手段嚟渗透伯流及其他南太平洋岛国。根据太平洋经济学一份报告，具有中国背景的跨国犯罪集团目前在伯流投资豪华度假村及土地开发，实际上是在当地从事洗黑钱、赌博、诈骗等非法活动。譬如太子集团在伯流投资项目多集中在关键基础设施附近，譬如科罗港、伯流国际机场及雷达站，同时享有长达99年的土地租期。伯流是一个位于澳洲北部的群岛国家，只有人口约20,000，美国和中共一直都在这一区域争夺影响力。该地区不单止是重要的航运通道和通讯电缆所在地，还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矿产。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表示，在伯流的投资主要集中是一些关键基础附近，譬如港口、国际机场、雷达站，土地租期长达99年，有中共背景的人和集团在日本都有类似的，拿了一些重要地方，譬如北海道、富士山附近。我知道他们很多酒店都是被中共收买了。中共这一种渗透真是很恶劣，自由民主的世界真是要对他们这些行为提高警觉。实际上，跨国犯罪集团渗透伯流商业活动，恐怕将影响台湾仅存的三个南太平洋邦交国，进一步对台湾的外交关系造成威胁。中共自2016年重启对台外交战后，逐步夺取台湾在太平洋友邦。其实中共一向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伯流和台湾有邦交，双方经贸合作和投资一直很积极，还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私交不错。中共现在什么手段都用，连犯罪集团都拉拢，为他政治的目的卖命。库克群岛总理上个月对中国进行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并和北京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行动计划，引起纽西兰等国家担心。澳洲和美国为了抵制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强的存在，增加了对这一地区的资助，并签署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观众朋友，中共会不会夺取台湾的邦交国伯流呢？会的请打 yes， 不会的请打 no。 多谢你的参与和讨论。台湾前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担任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提案领衔人后，遭国民党立委翁晓玲指控冇捐款1,500,000元俾清大。曹兴诚日前发帖文还原当年捐款始末，痛批翁晓玲同清大串谋统战，清大已经堕落成为中共对台统战的巢穴。曹兴诚3月2日讲，2月底立委翁晓玲突然攻击他，说30年前要捐款给清华大学，但是没有捐到，所以言而无信，信用破产等等。这个一看就是国民党为打击全民大罢免而使出的战招。曹兴诚指出，他故意不回应，看他们还有什么动作。现在翁晓玲已经没有招了。曹兴诚说，我和沈君山校长过去一段时间同在新竹上班，有一日沈校长说学校缺资金，能不能够请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帮一下忙，我建议先下一盘围棋，沈校长赢了，我就相请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捐$10,000。曹兴诚提及沈君山棋艺高出他很多，一如预期，沈君山赢了，所以后来联华董事会同意 捐了1500万台币。曹兴诚强调，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预约进行捐款以后，同清大来往密切，两届清大校长都曾担任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另外，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清大整建电机信息馆，后来变成刘炯朗馆，捐出1亿2000万元，替清大活动中心改建成君山音乐厅，亦捐出1亿元。曹兴诚批评翁晓玲造谣，而清大亦立即回应讲冇收到我嘅个人支票，这个好明显事先套好嘅招，对我进行恶意诽谤。曹兴诚质疑，依据报道，清大校长陈力进2010年到2014年在其任内，亲中共不遗余力，可想而知清大已被中共渗透得非常严重，清大应该好好检讨，为乜嘢要配合翁晓玲对佢诽谤？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帮咗清大咁多嘅忙，清大做咩仲好意思对佢反咬一口？唔通堂堂清大已经堕落成为中共对台湾统战嘅巢穴了吗？去年73岁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用了70日跋涉千里，将法轮大法福音带给了印度一些偏远村庄，并在印度东北部的卡林蓬、石金、塔克达、拉马哈塔和大吉岭等地区举办了27场介绍法轮大法讲座。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14亿人口。不过近2/3的人口居住在山区、峡谷、高原、沙漠和沿海岸的村庄。即使天气恶劣、暴雨不断，所有的法轮大法讲座都顺利举办，所有的组织者都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并通过颁发感谢信的方式支持法轮大法及其真善忍核心价值观。塔克达的一所学校在感谢信中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他们指出非常幸运能够举办这一场法轮大法讲座，超过150名的学生和5名教师参与并受益。他们说法轮大法是一种崇高的修炼方式，通过一系列温和功法和打坐来疗愈受创的心灵，致力于弘扬真善忍理念。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很容易受伤，法轮大法是一种极好的方法，能够修复受创的心灵，尤其对学生。拉玛哈塔的一所学校表示，法轮大法讲座有着深远影响，并明显提升了他们心理和情感健康。信中还提到，这次讲座激励了很多人，将打坐作为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一部分。克里斯蒂娜是居住在印度10多年的德瑞西人学员，当他看到印度乡村的民众积极接受法轮大法及普世价值观的时候，他深受鼓舞。这个也是他年复一年坚持走访偏远村庄的动力所在。美国媒体报道，中共政府部门正在控制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家和研究人员前往美国，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堵塞以往漏洞，使得中美投资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和中共的军民两用产品领域进一步脱钩。《华尔街日报》3月1日称，中国 AI 创始公司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拒绝出席2月在巴黎举办的 AI 峰会。另一家中国 AI 初创公司创办人去年取消美国行程，原因均是接受了北京方面的指示。知情人士说，中共不鼓励人工智能和其他战略敏感行业，譬如机械人的科技先进公司的高层前往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国家，除非情况紧急，选择前往的高层被要求在离境前上报行程计划，回国后向当局汇报做了什么以及会见了谁。现时中国的 DeepSeek 同阿里巴巴等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现，正在挑战美国的 OpenAI 和 Google 等人工智能领导者。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两国最新的技术竞争战场，北京亦越来越向尖端领域的企业家施压，要求他们同国家利益保持密切联系。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想用所有科技人员同 AI 领域的研究，创业人士讲，你们有多少发明创造，有多少贡献，甚至你的人生，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是党的，你个人无权随便乱搞，最后都要由党管实，要服从所谓国家利益、党的利益，这个是第一。第二，他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怕这些人出了去被人收买，甚至可能被人扣押拘留，好像当年孟晚舟在加拿大那，他有这个担心。对澳学者李元华说，可能是某些领域这些人才真是很缺，中共怕这些人投奔自由世界，中国有钱搵事，他们留在这里，但中国环境变幻莫测，如果这些人在海外发展得好，那他们就可能留在海外，中共很怕他们说走就走，加上这些人可能帮政府做了些事，如果他们走去海外讲真话，中共的丑样就会全世界都知。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入主白宫，中美紧张关系日益加剧。2月21号，川普签署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备忘录将中国、香港、澳门和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并列定为美国的对手。备忘录强调了川普政府的立场，即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备忘录写到，美国将利用一切必要的法律方式，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限制中国有关的公司企业投资美国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农业、能源、原材料或其他战略领域。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美国的一系列针对中共措施一定要等中共感到痛，他才会认真面对。今日的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9点，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啦，多谢大家支持，再见。